诸普贤还要依靠这个法门，才能圆成佛道。啊，否则的话，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，为什么？啊，文殊普贤用其他的方法来圆成佛道，行不行？行。为什么他要求生净土？求生净土这个法门比别的法门容易，这个法门比别的法门省时间。啊，其他的法门他通通知道，哪个法门修他都会成就，但是没有这个法门来得快速，没有这个法门简单容易。所以人家聪明啊，也找一个快速容易的法门呢，不去找麻烦呢。这是聪明人啊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的便捷啊，选择便捷的法门啊，这个是我想每一个修学人取舍必然的道理啊。这是从菩萨本人方面来说，如从利他方面来说，也给一切众生呢增长对于这个法门修学的信心。那文殊普贤是华严会上的两大菩萨，菩萨当中的首领，他们选择的是念佛往生净土。那何况我们呢？我们选择这个法门怎么会选错了？如果说我们错了，那文殊普贤错在先呢。这个叫令悟我信受啊，知有分故，修彼其故。问题你要真修啊。这个法门虽然容易、稳当、快速，所谓万修万人去，可是要紧的是你要真修，你才能得到这个修学的效果。如果你要不真修呢，换一句话，你这一生当中跟这个法门只借一个善缘而已，还是不能往生啊。所以近代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啊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的不是真修啊。这个真修啊，他自己知道不知道呢？说实在话，自己不知道，以为呀自己都是在真修啊，自己不知道自己修行呢出了毛病，不知道啊。这什么原因呢？业障啊，愚痴迷惑，不晓得自己修学出了毛病毛病究竟出在哪里呢？一言一蔽之，就是不老实你看大势至菩萨在《楞严经》里面教给我们，都摄六根净念相继。你要依照这个方法去修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啊，都摄六根，六根要怎么个摄法？我们的六根 天天攀援外面六尘境界，菩萨教给我们要把这个心收回来。不但菩萨教我们修行呢，要收心呢，不收心就不老实啊，收心就老实了。儒家教学也教人收心，你看孟子里面讲的，学问之道无他了，求其放心而已啊，也是把放在外面那个心啊，把它收回来而已啊，那就叫学问呢。事出世间圣人，见解都相同。啊，能收心就得定。啊，儒家叫定，佛法里面叫三昧。这个问题你能不能收了？啊，用什么方法收呢？都是六根呢，那用什么方法来摄呢？净念相继。就行了，你看这个方法多简单啊！净是什么？清净心。什么叫清净心呢？心里头不杂妄想，不杂分别执着，这就这个念呢是净念。以这个清净心来支持名号，再将这一句名号提升自己的清净心，这个佛号这个功夫不能间断，相即就是不间断啊，以清净心念佛，念到心地清净，这个就是往生净土的秘诀。那我们想一想，我们今天虽然念佛，心不清净的，一天到晚还有是非人我，还有妄想，还有牵挂，所以功夫不能成就。道理就在此地。违背了这个原则，虽念佛有障碍。念佛尚且有障碍，修学其他法门那就更难更难了。啊，同学们特别要记住，理上的通达是无济于事啊。啊，说通不行的。解通也不行的，要行要正的，那才管用啊！啊，我们二六十中应付这些人事物，心是不是真的清净？是不是真的平等？是不是真正慈悲？这叫行。是不是能与佛菩萨的行愿相应？这是功夫啊！所以理通了没有用，该怎么堕落照堕不误 所以《华严经》把普贤菩萨列在第一，不把文殊列在第一。你就想一想，普贤重行，文殊重解，行比解重要啊。西方三圣把观音菩萨排在第一，大势至排在第二。观音菩萨表行，大势至菩萨表解，这个法门都是重视行的。说实在话呢，不重理解。理解是对什么人呢？是对信心不足的人，是帮助他的。完全接受了，绝无动摇了，还结个什么？不需要结了。因此往往有许许多老太婆叫他念阿弥陀佛，他一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他不需要结。他的成功比那个讲经说法的法师高明太多了。为什么呢？他重行，他行圆满。解是帮助你断疑生信的，他已经断疑生信了，你解对他没有用处。这个要知道啊。所以我们对于老实念佛的人要起真正的恭敬心啊，要把他当作活佛来看待。为什么呢？他决定往生，一生决定成佛，我们还是个未知数啊。那他问号他已经笃定了，我们礼佛就礼他，我们敬佛就敬他了。诸位如果要不信的话，你不看古代，看近代，这些往生的人啊，讲经说法的法师，往生的瑞相不如信徒啊。我这一次去大陆，因为跟团体的限制，没有办法单独活动，我到了长春，距离哈尔滨已经不远了，我都非常想到极乐寺去看看呢，修无私往生的地方。啊，修无私在世的时候，谁瞧得起他？没有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坐牢粗的，他这个做泥水匠出身的。啊，出家之后什么也不会，就念一句阿弥陀佛。他能够预知时至，能够自在往生。啊，寺庙里住持谭旭老法师，建院定西法师，那个时候传戒德界和尚、地仙老法师，三位法师往生都不如他，都比不上他。这不能骗人的啊！到底是什么样的功夫？临命中最后那一刹那表现给你看，那是真的。一辈子可以作假，可以欺人，那一桌不能欺人，原形毕露啊！这是我们要警惕，要提高警觉。换一句话说，要真修啊！真修就是万缘放下，啊，决定要接受佛的教导，一生随缘不攀缘，啊，随缘。 对于我们的清净心不妨碍，攀缘越妨碍。啊，攀缘说我要想怎么做怎么做，计划怎么做怎么做，就有障碍。啊，随缘是随顺的。啊，换一句话，我们今天讲不操心的，不费力。啊，是顺水推舟，不费力气。啊，这个事情可以做。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啊，就是怎样修才会有成就。再看底下这段文，表佛所说如所证故，陈菩提处即说此经，唯普贤行方能证入，是故此回普贤为主。毗卢遮那的境界，一真法界，佛所说的，佛所说的是佛的限量境界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不是佛的理想，不是佛的推测，就眼前是本地风光啊，这样说出来而已。啊，这时华严经一开会呀，在菩提场，佛给我们说这部经，啊，说出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什么人能契入这个境界呢？普贤行，修普贤行的人就能够证入。因此会主啊，就是普贤菩萨。那普贤行的特色是什么？普贤行的要领是什么？我们把这一点抓到了，我们也可以修普贤行。如果掌握不到啊，那普贤行我们就没有份了。诸位要晓得，普贤菩萨心量普啊，我们的心量不普，我们心量有界限的，有分别，有执着啊。人家修离境普贤行，我们修离境不是普贤行。人家赞叹是普贤行，我们赞叹不是普贤行。人家供养是普贤行，我们供养也不是普贤行。普贤行在事上讲跟我们凡夫完全没有两样，在心上不一样。普贤菩萨广大心，普贤菩萨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妄想。啊，我们如果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随修意义行通通是普贤行。那么我们要问了，那个什么都不懂的这些老太婆单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为什么会往生？他修的是普贤行，就是他什么也不想了，什么也不执着了，什么也不分别了，你问他什么？阿弥陀佛。殊不知 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圆满的普贤行，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啊，这那是了不起的功夫啊，那是真实的功夫啊，我们哪里能比得上呢？啊，他是真正放下了啊，这个放下，我们在讲习里头也说过很多。不是在四相上放下，是心里头确确实实放下了，心里面呢完全没有牵挂了，没有忧虑了，没有人我，没有是非，也没有贪嗔痴慢，啊，只是一心念佛，遇到事，事情来了，他做得很圆满，啊，遇到人照顾，他也照顾得很周到。心里头只有佛，除佛之外什么都没有，他修普贤行啊，他念这个名号就是十大愿王里头称赞如来啊，他拜佛就是礼敬祝福，他对于对人对事对物的恭敬也是礼敬祝福啊，他得帮助人，无论出钱出力都是广修供养啊，真正修普贤行的人我们看不出来啊，啊，为什么看不出来呢？什么叫普贤行自己不知道，你知道了你会看出来，哦，他在修普贤行啊，他与华严经相应，他与西方净土相应，这个人必定往生。啊，那我们再想一想，他能修，我们为什么不能修？他能放下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？放下的人这一生成佛做主的，这往生不退就成佛了，放不下的人还要搞六道轮回果报相差了，不能为比呀，不止天上地下了，不能为比呀。啊，所以十方如来苦口婆心的，在净虚空变化界，无不是劝人念佛。啊，可惜这个法门呢，是易修难信。为什么难信呢？理太深了。啊，这个境界实实在在，不可思议。啊，因此我常常劝同学们，如果发心讲无量寿经，讲弘扬净土法门，对于华严、法华、楞严这些大经大论要熟读要透彻，你净宗才会讲得圆满，才会讲得令人起信啊，为什么呢？经宗是所有一切大经大论的精华啊，所以认识的人少，那当然难怪啊。几个人一生呢，曾经修学过这些大经大论，所以自古以来，祖师大德到晚年，几乎没有一个不念佛。修净土啊，他绝对不是到了晚年了看看什么都不行了，不是的，他是真正明了了，真正透彻了，真正觉悟了，也就是宝啊，他真正找到了，他从前的摸索没找到啊，他这个晚年找了一生，到最后被他发现了，找到了 是这么一桩事情。啊，这是说明这个粗会的要义，真正要紧的意思就是这个。下面这解释疏，啊，疏也，穷宗也是等等。哎，《华严经》开头，普贤菩萨粗会啊，终了啊是第九会呀、啊，幕后这一会会主啊也是普贤菩萨。善财求友，便利诸位，至于最后因缘门中，亦是普贤菩萨所说。善财是代表一个大乘修学的人，啊，凡是修学大乘的都叫做善财，啊，童子是美称，啊，男女老少都称童子，啊，是通称。啊，善是什么呢？真正有善根。才是什么呢？有智慧，有福德，啊，有智有福啊，这叫才。所以善财是具足多善根多福德的人。你看弥陀经上说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。所以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一定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，这个三者具足啊，很不容易啊。啊，华严会上这善财童子学的什么法门呢？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啊，首先你看看善财的老师是谁？他的老师是文殊菩萨。文殊菩萨修什么法门的呢？在华严会上，文殊菩萨自己发愿，他是念佛求生净土的。善财是他最好的学生，最好的学生必定是接受老师衣钵乘船的，那他当然跟老师修学同一个法门，念佛求生净土。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也许这老师的学生呢，不一定是跟老师学一个法门的，也有这个情形啊，那不能说没有啊。那么我们看看他出师之后到外面去参学，参学第一位遇到的善知识，这第一位善知识是老师介绍的，啊，以后的善知识都是善知识互相介绍，老师给他推荐去参学的这个善知识啊，德云比丘，在我们四十华严叫吉祥云比丘，啊，在八十卷经里头翻译成德云。这位善知识教他什么呢？教他念佛法门。这是我们要深深去体会呀。这一开头啊是念佛了，我们中国俗话说先入为主啊。那第一个善知识教他是念佛法门呐、啊。当中经历五十一位善知识，最后遇到普贤菩萨，那就更明了了，更明显了， 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是念的阿弥陀佛了，他不是念的别的佛啊。这个就是一个实，一个宗啊。所以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说的是什么？所说的是念佛三昧啊。彭吉清居士将《华严经》修学的方法集成一部大论，文字虽然不多，但是他确确实实是了解《华严经》修行的精华，念佛三昧论，华严念佛三昧论啊，文字虽然不多，义理之丰富，是无有穷尽的，那是一部大论呐，不是小论呐。哎，大家不要以为哦，这个《大智度论》《瑜伽师地论》那么多，背着那一大堆的大论，他这一卷的内容超过了《瑜伽师地论》。超过了大智度论啊，所以这我们讲论值不论量啊，量没有它多啊，值比它丰富啊。华严三昧论在近代，孔安念祖老居士提倡啊，在北京讲解，我们从录音带把它写出来，在台湾已经出版流通，这对于念佛人有很大的帮助啊！那是华严修学的纲领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实在讲认识它太难太难啊！无怪夏莲居说，万亿人中一二之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其他经论认识不难的，这个法门，这个经论认识太难太难。所以我们有幸遇到，这个就是无量寿经常讲的。过去生中无量劫来，我们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这一生当中善根成熟，得遇诸佛第一法宝，这才遇到第一经呢。若不是过去这样深厚的善根，遇到也会当面错过。啊，那么这部经典真实利益，在这几年当中我们亲眼看到了。这足以增长我们的信心，坚定我们的信念啊，那就是在全世界我们把这一部经介绍出去，受欢迎的程度远超过其他经典啊，这个人数之多也超过任何的法门，这就是证据啊。无比的欢喜啊，我曾经听说啊，夏莲居老居士在往生之前呢曾经说过啊，第一个预言呢，他说这个无量寿经将来是从外国传到中国， 当时听的这些人都不相信，现在果然没有错，从外国传到中国大陆啊！而且中国大陆啊，这个学佛的同学啊，接受这部经典几乎是非常非常的普遍。第二个预言说，这一部经典将来必定传遍全世界。啊，其他的呢，我就不必说了。世尊末法九千年当中啊，真正能得度的，就要靠这个法门。所以同修们，如果我们对这个法门还有怀疑，信心还不足，你就深入经藏啊，这些大经大论能够帮助你坚定信心啊，帮助你排除疑惑啊。如果信心坚定了呢，实在讲不要去浪费那么多时间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无边的利益你一定得到。就像地仙老法师早年那个徒弟一样，这个故事我讲过很多遍了。这个徒弟没有念过书啊，愚痴很笨呐、出家什么都不会。老和尚没法子了，把他送到一个破庙里面，叫他一个人去住啊，只教他一句阿弥陀佛啊，跟他讲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再念，他就真老实，真听话。念了三年呢，人家是站着往生，死了以后还站了三天，等老和尚来替他办后事啊。死了以后站三天，在历史上还没听说过啊。站着往生呢，这个历史记载很多啊，往生之后站三天没听说过。你要是问他，他什么都不会，从来没有听过经，不认识字，也没有念过经啊，就会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他就成功了啊。连他的老师都不如他，地仙老法师不如他啊。地老常常把这个榜样来劝人的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就是民国初年的事情。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事实，这么多的证据，那再也不相信了，那就是愚痴到基础了，那个罪障太重，无药可救了。如果从这些证据当中，我们能够觉悟，能够实现他的念佛，这个经随顺听，实在讲不重要啊，重要是念佛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，念佛回向。